各位菩萨，阿弥陀佛。前面几集我们已经跟各位介绍了声闻缘觉他们的解脱，我们也介绍了，因为有声闻缘觉的对于名色的解脱，以及解答对于生生微妙大光明法的基本的解答，能够了知到说是缘名色，名色缘是，以这个作为基础之后，才能够转入菩萨。那个菩萨道的修行的时候呢，其实他的解脱就跟声闻缘觉有点不一样，因为在声闻缘觉，他们只在解脱名色，他最后才知道哦，原来生生微妙那光明法是入胎式。可是他们的一项所知的内容就是名跟色，对名色进行解脱。可是菩萨就不一样。菩萨是因为有辟支佛的智慧，就是是缘名色，名色缘是的这个智慧作为基础，把这个是缘名色，名色缘是转换为六见处。所以说这个时候菩萨的解脱概念呢，就不只是心理解脱啊，我们说他的解脱是生命解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完整的生命，它包含了可以储存记忆的第八识如来藏，这个入胎识，还有包含不能作为记忆储存处的名色，这样子组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的生命。所以菩萨的解脱称为生命解脱。可是声闻缘觉呢，他们只解脱名色，特别对这个心法的解脱特别详细，因为他必须要因为这样来断我执，所以这个时候他的着重点是在心理解脱。所以声闻缘觉我们可以说他是心理解脱，可是菩萨的六见处呢，那就是生命解脱，因为他是依于是缘名色，名色缘是的这个生命的结构转换成六见处，根据这个六见处呢，再进行一种操作行的这种定义，去进行无因非我，不义我，不相在的这种操作，因为这种操作才有可能动我见。这也是唯识学里面所说的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也是唯识三十颂或者成唯识论里面的现前立少物的这个少物呢，其实立的就是第八识如来藏啊，其实也就是是缘名色，名色缘是的这个是。那所谓的五音就是名色，五音就是这个十八界。所以菩萨就是以这个六见处，然后再进行他的动态的这种操作去观行，同时还要参究。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看这个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这个证据。比丘，诸所有色，若过去，若未来，若现在，若内若外，若粗若细，若好若丑，若远若近，彼一切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如是观察，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也就是说，在菩萨的观行里面，他要有这个操作。那我们也跟各位说明，请大家看一下这个表。也就是菩萨是要把生命呢分为名色，还有一个是，就是缘觉的解答。然后呢，以现前立少物，还有释迦行的观行，来进行六见处，也就是五音加上我的这种操作，这种操作型定义就是五音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这种操作。可是这样操作还不能实证入胎识，不能实证生生微妙大光明法，它还要加上真实禅。也就是说，在这个六见处的这种操作型定义之下呢，同时还要进行真实禅的参究呢，它才能明心，才能够证得 记忆储存的处所。当他证得记忆储存的处所的时候，他就能够完全了知六识、八识还有一根之间的差异。世间人只能证得六识，声闻缘觉对于七八两个识模模糊糊，声闻人 了解的更少。缘觉只是说，哦，第八识应该是入胎识，可入胎识跟一根的重大差异是什么？不知道。他只知道名色可增长，入胎识不可增长，可是详细如何不知道。可是菩萨呢，因为实证，因为这个六见处，还有这个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这种操作，加上真实禅的参究呢，他可以实证第八识。实证第八识之后，他对第八识的具体内容就完全了知了，六识也了知，中间就差一个一根，他就可以具体的推知一根到底它的形、这个形状、相貌是如何，它的体性如何，就能够具体的推知一些。然后菩萨依于这样子，他就可以了知五收音的内容是什么，面见定的内容是什么，乃至六六法是什么，甚至最后能够通达百法入地。可是这一定要先从这个真实禅的参究来成就明心的功德。好，那我们来介绍这个真实禅，在杂含经九二六经就有这样的经文它还有个别义阿含经里面第一五一经也有类似的经文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举这个杂含经九二六经里面的内容。如是仙陀，比丘如是禅者，不依地修禅，不依水火风空事，无所有，非想非想而修禅，不依此事，不依他事，非日月，非见闻觉事，非得，非求，非随觉，非随观而修禅。这个就是在杂含经里面所描述的真实禅因为经文很长我们只能很简略的把它引证出来，然后让各位来看看这个真实禅，其实它是不依一切法的，不依五蕴的。为什么要不依五蕴呢？因为前面已经解剖过，五蕴就是名色啊，名色是不可能是储存记忆的处所嘛。所以要参究的就是什么是现前立少物的那个少物啊，就是要参究什么是那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啊。可是这个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就不是五蕴啊，就不是十八界啊，所以就不依那些来参禅嘛。若依地水火风依见闻觉事，乃是欲于禅定境界，那个通通都不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啊。因为甚深微妙大光明法是离于这一些有得有求有境界的这些诸法嘛，要这样子先确定哪一些不可能是如来藏，哪一些法不可能是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在这个前提之下，在这样的智慧前提之下呢，才有可能证得第八识如来藏。如果有些人不能了解五蕴十八界乃是诸法的内容，他不能了解，他去参禅参出来可能正妄不分啊，他可能落入常见啊，乃至落入断见都有可能，因为他根本不能如实知名色的具体内涵。而名色的具体内涵就是五蕴、五受蕴、六界、十二处、十八界这些内容嘛。如果这些不可能是如来藏的内容他都不能了解，他是不可能了解什么是如来藏的。所以一定要先确认什么不可能是如来藏，因为那是眼前可确认的境界嘛。眼前可确认说那不可能是如来藏的，这样的智慧先获得了，才有可能去证得，去参究什么是如来藏，而最后证得。这就是阿含的大圣法义，也就是六见处的正确的法义。然后在这个真实禅里面呢，有一个寄语它这样说 仙陀、比丘、如是修禅者、诸天、依师婆罗、波者波提，恭敬合掌，起手作礼而说偈言：南无大师父，南无世之上，以我不能知，依何而禅定？也就是说，当一个菩萨将在参禅的时候呢，诸天天主三十三天乃是梵天啊，通来的起手，来归命这个人间里面的大师父啊，而且是所有的知识分子中的最上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依何而禅定呢？他们都不知道。因为这样子，这是所有三界里面，特别是人间里面应该要皈依的对象啊。这个皈依对象可不是声闻缘觉哦，而是参就依于真实禅而参就的菩萨。我们看看南传的尼柯耶也有同样的经文：彼不依止于地而尽律，不依止于水而尽律，不依止于火而尽律，不依止于风而尽律，不依止于空无边处而尽律，不依于事无边处而尽律，不依止于无所有处而尽律，不依止于非想非想处而尽律，不依止于此事而尽律，不依止于他事而尽律，见闻觉知得求，不依止于以意所寻而尽律，然尽律也。这是南传的真智部，他的这个第十一集了哈。那里面的第十经，这属于仙陀。这里面就有说，一样是不依于禅定啊，不依地水火风空事啊，乃至呢不依他是日月什么一切法都不依的。为什么？因为那些都不可能是如来藏啊。这个经文呢，跟真实禅完全相合，跟别译《杂阿含经》的一五一经也是完全相合。它里面一样有这个一个偈，内容也一样。我们来看这个偈：仙陀，如是尽律之贤人两马者，遥远之地是梵天生主等，诸天亦归命也。归命人两马，归命最圣人，汝尽律所依，我等难了之。这个偈啊，就说啊，哎，这是贤人两马，也就是说在人间里面啊，这个是好人，是贤人，而且两马。为什么？因为这个马呢，能够奔驰，能够到达涅槃，而且是最圣人，是人中最圣的，所以才要归命嘛。所以归命的这个最圣人可不是声闻缘觉哦，因为声闻缘觉最多只是心理解剖，他们不能做生命解剖，不能最后证得第八识如来藏这个生命的奥秘。所以要皈依的对象是最圣人，是参禅中的菩萨，是依于六见处进行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再加上真实禅的参就的这个圣意菩萨。这个圣意菩萨才是最圣人，才是一切人所应该归命的对象啊。而这个归命对象是因为他以真实禅而参就，而这个真实禅而参就的所依的内涵呢，诸天生主或是梵天呢，通通没有人知道。只有谁能够知道呢？我有贤圣弟子能以此法赞叹如来啊。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实证第八识如来藏的，真正实证甚深微妙大光明法的菩萨呢，才是一切天人所应该归命的最圣人。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在《阿含经》南北传呢，通通有同样的这样的记载，而且通通是要归命于参禅中的实证的这个菩萨。不只是这样子，大圣起信论也有同样的记载。大圣起信论的这个卷二啊，他这样说：其修持者住极静处，结跏趺坐，端身正义， 不依气息，不依形色，不依虚空，不依地水火风，乃至不依见闻觉知，一切分别想念皆除，亦遣除想。以一切法不生不灭，皆无相故。前心一境，次舍一境，后念一心，复舍一心。以心持外境，摄住内心，后复起心，不取心相。以离真如不可得故，行住坐卧，于一切时如是修行，恒不断绝，见次得入真如三昧，究竟则服一切烦恼，信心增长，速成不退。若心怀疑惑，毁谤不信，业障所缠，我慢懈怠，如是等人所不能入。起心论更是清楚的说啊，这是要修禅定的，是要修止的，一定要有一定的禅定力。也就声闻缘觉都要修禅定呢，为什么菩萨不修呢？菩萨也要依于基本的禅定，也就是看话头的功夫呢，来参禅，最后可以证得真如三昧。所以这个经文《大圣起心论》确实是真论，因为它跟阿含，不管是北传还是南传的，都是彼此一致。所以由此可证呢，真实禅也是菩萨才能够证得的。然后呢，这个六见处的这个六种见处呢，也是菩萨才能够证得的，不是声闻缘觉所能够了知。因为声闻缘觉，他们最多能够依于三明六通，能够间接证得第八识如来藏。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能够这个，当他证得这个宿命明的时候，他亲自看到八万大劫的生死的内容。他说：“哇，果然有一个法把过去八万大劫的记忆带到这世来了。”那我看到了，是这样子间接证得第八识如来藏。可是这个第八识如来藏在哪里呢？还是不知道，因为他们不知道甚深微妙大光明法到底是什么，它到底在哪里，还是不知道。可是只有菩萨呢，他依于六见处，依于五蕴非我不异我不相在的这样的操作，以及真实禅的参究呢，他能够真实证悟啊。当他真实证悟第八识如来藏的时候，他是直接限量的证得他，而不是像声闻缘觉，他要间接的方式去证得，说以宿命明来间接证得第八识啊。所以显然声闻缘觉他们是不可能知道六见处的具体内涵，所以六见处不是声闻缘觉所证啊，六见处是只有菩萨所证，而且是怎么样呢？是跟禅宗有关的，因为那是禅宗的理论。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阿含里面有生命解脱，也有心理解脱，而且都涉及到记忆的研究。所以阿含正义平时导师所著作的阿含正义呢，他有一个划时代的贡献，他就是把声闻缘觉，特别是缘觉里面的十因缘法呢，把它举示出来，让大家能够知道四缘名色、名色缘识这个辟支佛的智慧。除了这个之外呢，平时导师还在阿含真义里面举示了禅宗的公案，因为这个禅宗的公案也让这个阿含经里面呢所有的文献证据呢都具有大圣的法义。我们看平时老师在阿含真理里面怎么举示公案。十世尊披多罗僧出金色壁，告诸比丘：汝等当观，如来时时出世，如幽昙波花时一现耳。注：尔时世尊从观此意而说偈，右臂指金色，佛现如灵瑞，去来行无常，现灭无放逸。 住，这是世尊舍弃人寿之时最后一次示现禅宗机锋。喜乎旁世声闻无人误入而有结集之。也就是说，其实声闻人在阿含里面，不管南北传阿含经或是尼科也，通通集结的大圣的公案。只是谁能够识得阿含中的公案呢？谁能够识得南传尼科也中的公案呢？其实只有贤圣的菩萨呢，能够亲眼见得其中公案。而平时导师在阿含真义里面就举示的禅宗公案，因为举示的禅宗公案呢，就代表了阿含经里面有大圣的法义，特别是央杰摩罗追佛的事件呢，其实就是一则公案，而里面就涉及到六见处的这个内涵，也代表着说六见处其实就是菩萨在参究公案、进行公案的这个真实禅的参究的时候的一个理论的基础。那加上 这个操作型定义之后呢，最后能够实证第八识啊。所以整个阿含经不管南北传呢，就是因为有平时导师举示的十因缘、举示的禅宗公案之后呢，也让整个四阿含不管是南传或北传的这个阿含经或者尼科也呢，全部变成大圣是佛说的文献证据。也就是说，阿含经原来被一些佛教的学问生或者是佛教的学者当成是佛陀只说小圣法的文献证据，然后来主张大圣非佛说。可是，在阿含真义平时导师的举示之下呢，还有禅宗公案的举示之下呢，让所有的这个阿含经呢，让他三圣的观行具足，也让整个阿含经呢，它的次第分明，把声闻只依佛语来观察五音五受音，缘觉观察六界、十二处、十八界的这个观行，跟菩萨的六见处的这个观行呢，截然划分，使得整个阿含呢，可以成为大圣是佛说的文献证据，使得阿含经的研究进入新的时代。也就是说，阿含经就是大圣是佛说的文献证据。请各位菩萨在观赏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能够记住这样的前提，也让大家能够清楚了知大圣确是佛说。我们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菩萨的收看，阿弥陀佛。